由于朝鲜境内存在着严重的大规模侵犯人权行为，而且该国长期以来拒绝同联合国人权机制合作，人权理事会2013年3月设立了一个朝鲜人权状况调查委员会，详细调查该国存在的侵权行为，并就追究责任的问题提出建议。在经过大约半年的调查工作后，委员会2月17日公布了报告。这份报告揭示了由于朝鲜国家最高层制定的政策而导致的众多危害人类罪行，并且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紧急行动解决该国的人权状况，包括移交国际刑事法院。请听联合国电台记者黄丽玲报道。
朝鲜人权状况调查委员会2月17日在日内瓦公布了其调查报告。这份长达400页的报告鲜明地指出，朝鲜根深蒂固的政策、体制以及有罪不罚的做法，导致了种种危害人类罪在该国持续发生。这些危害人类罪涉及灭绝、谋杀、奴役、酷刑、囚禁、强奸、强迫堕胎以及其他性暴力，基于政治、宗教、种族和性别理由的迫害，强迫转移平民、强迫失踪以及故意制造长期挨饿等不人道行为。调查委员会负责人、澳大利亚前大法官迈克尔·科比在报告发布会上指出，发生在朝鲜的这些侵犯人权行为的严重性、规模和本质，在当代世界没有其他任何国家可以类比。
What are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什么是危害人类罪？危害人类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人们所感受到的震撼而产生的概念。二战期间，平民人口遭受了由国家蓄意和有系统性和有组织的方式实施的可怕罪行。这不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官员偶尔实施的罪行，这种罪行针对的是人类，震撼着人类的良知。调查委员会一致得出结论，有充足的证据证明朝鲜发生了危害人类罪行。
由于朝鲜政府没有回应委员会进入该国了解信息的请求，委员会通过与约80名证人在首尔、东京、伦敦和华盛顿特区进行的公开听证会，以及在曼谷等地对受害者和其他目击者进行的240多次保密采访，获得了第一手证词。委员会还收到了由不同实体提交的80份正式材料。公开听证的证词被公布在人权理事会的网站上。报告指出，朝鲜社会等级森严，歧视做法根深蒂固，歧视现象扎根于成分制度之中。这项制度依据国家安排的社会阶级和出身，将人民划分为3、6、9等，政见和宗教也属于考量内容。这项制度还决定每个人的生活、工作和学习地点，甚至决定他们的嫁娶对象。即使是在大饥荒时期，朝鲜的军事开支一直被置于优先地位。朝鲜还维持着一个低效的经济生产以及歧视性的资源分配体制，这必然在平民中造成了更多本可避免的饥荒。有证人称，他们甚至要抓捕蛇和老鼠来喂养营养不良的婴儿。在朝鲜，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以及见解、言论、信息和结社自由几乎被全盘否认。国家通过宣传机器制造对最高领袖的绝对服从。国家监视在个人生活中无处不在，几乎任何批判政治制度的言论都会难逃侦查和处罚。公开处决以及在强迫失踪后被关进政治集中营，则是恐吓人民并迫使其服从的最终手段。报告估计，目前朝鲜有8万至12万名政治犯被关押在4处大型的被称为管理所的政治犯集中营中。政治犯集中营内囚犯受到的难以名状的暴行，酷似集权国家在20世纪设置的集中营内的恐怖景象。普通监狱系统中也有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有人称目睹了家人在囚犯营中被残杀，以及手无寸铁的囚犯被当作武术练习的靶子。调查委员会负责人科比指出，由于朝鲜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面对朝鲜人民所遭受的暴行，委员会自然要回答一个问题：朝鲜国家领导人金正恩是否犯下了报告所确认的危害人类罪行？
And it is a highly centralized
朝鲜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一切都由最高领导人指使，最高领导人是党的领袖，朝鲜人民军队总指挥，安全部门负责人，政治局负责人，是整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人们手里拿着小本子跟着他，他随便说什么都记下来，被当作福音。当金正恩成为最高领导人时，人们曾抱有很多希望朝鲜会有所改变，毕竟他有一段时间在瑞士接受教育，在西方生活过，据说在现代通信技术方面还学有所成。他喜欢苹果手机，喜欢体育运动，喜欢现代娱乐影片。现在我想这些希望都变成了灰烬，特别是他的叔叔张承泽被处决以后，据说他是这个国家的第二号人物，但他的命运在三天之内就完结了。他在一种被羞辱的方式下被逮捕，被游行押送到一个军事法庭，不是民事法庭，起诉、定罪、审判和处决在两天之内便完成了。如果一个人掌控着实行或者阻止这些措施的权利，这个人毫无疑问应当承担很大一部分个人责任。这就是我们在报告中所指出的。
调查委员会在报告中包含了一封已送交金正恩的信。委员会在信中提请金正恩注意国际刑事法中的指挥原则和上级责任原则。这些原则规定，军事指挥官和文职上级在其有效管辖下未能预防和制止人员实施危害人类罪的，会可能承担个人刑事责任。委员会明确表示，将建议把朝鲜人权问题移交国际刑事法院，并对可能包括金正恩本人在内的应当对危害人类罪负责的人进行追究。委员会同时还预请安理会对负有主要责任的人实施定向制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太多的人说，要是我们知道在这些恶势力存在的国家出现了这些暴行，要是我们当时知道。现在在朝鲜问题上，国际社会的确知道，因此没有理由不采取行动。过去是那些勇敢的非政府组织、政府组织和个人在行动。60年都过去了，太久了。从朝鲜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一职设立以来，也已经10年了，仍然没有采取行动。朝鲜人民的痛苦与眼泪要求国际社会采取行动。
报告还指出，由于缺乏食物和行动自由，许多人冒险出逃，主要逃往中国，哪怕很有可能会被逮捕并会被遣返，随后会受到迫害、酷刑和长期任意拘留，在一些情况下还会遭受性侵犯。报告称，被遣返的孕妇常常被迫流产，而且被遣返妇女生下的婴儿往往被杀死，妇女和女童也极易在朝鲜境外成为贩运或强迫卖淫的受害者。委员会促请所有国家尊重不屈回原则，并就贩运问题采用以受害者为中心且基于人权的方针，包括为受害者提供留在国内的权利、法律保护和基本服务。科比表示，委员会在日内瓦与中国代表团进行了礼貌的接触。
中国最终没有允许委员会进入该国。中国政府在给委员会的一封信中表示，中国不赞成国别人权机制以及此类调查，并相信应通过对话采取行动。我们非常尊重中国，我们承认着他们所说的中国有时对大量逃入境内的朝鲜人表示了人道主义关切，但委员会认为如果要取得进步，中国有必要采取行动。现在信号不是那么积极。中国是个伟大的国家，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的重要性日益增强，中国由于在世界上的这些特殊地位而承担着相应的责任。我希望中国在全面阅读了报告以后能够得出结论，自己的邻国是这样一个集权国家，如此彻底地忽略人民的尊严，不仅对中国，对整个区域都是一种危险。
朝鲜人权状况调查委员会将于3月17日向人权理事会呈交报告，汇报调查结论。黄丽玲，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